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前段时间呢，一则关于奥利资本创始人卷钱跑路，华人投资者损失恐超5000万澳元的新闻引起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广泛关注。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呢，总部设在悉尼的奥利资本公司在2月初进入了清算程序清算人正在寻求确定的索赔金额。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 SBS 通讯员温瑞浩先生，从金融的专业角度以这一事件作为案例，跟大家普及一下在澳大利亚如何识别金融骗局，以及掌握一些一般的金融系统规则。温瑞浩你好。
Helen 你好。
那首先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事件最新的进展和影响是怎么样子的。
事实上Oli Capital 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知道的时候是在去年的下半年跟第四季度左右吧，当时就开始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事实上Oli Capital 这个老板呢，他本人在去年应该年底前就已经离开了澳大利亚。一开始的说法呢，是他去到了东南亚可能是新加坡说是去筹钱最新的消息来看呢，他应该到了中国。当然网上传的那一封所谓的这个好像是在戏弄投资人的信呢，显然是假冒的。他自己本人还出来辟了个谣，从辟谣的状态来看，他应该本人是在目前在中国国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官方的渠道可以得知的信息呢，是这样的，就是事实上澳大利亚的这个金融监管局 ASIC 呢，应该在去年下半年的某个时间节点，不排除甚至更早时间，就可能已经受到投诉，或者有谁触发了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他们已经是对 Oli Capital 进行了一些调查，那么当中呢，可能包含着对整个的这个公司的审计。那么根据 Oli Capital 在去年下半年年底前曾经给出的一些答复的说法呢，ASIC 可能就已经冻结了该公司的账户。而到了目前最新的消息呢，到了今年最新的消息呢，已经有这个聘请专门的清算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就开始清盘了。这一系列的工作呢，其实意味着澳大利亚的这个监管当局对着这家 Oli Capital 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甚至可能半年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来清查，可能已经发现这个公司在操作上存在比较明显的违规的问题，再加上呢老板跑路之后呢，可能就直接进行这个强制的清盘清算了。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那根据资料呢，看到说进入这个清算程序的就包括了三家公司啊，叫做奥利资本、奥利基金管理、奥利森投资啊，听起来就是名目繁多的这样一些抬头。我想普通投资者肯定就没办法搞清楚这些顶着不同抬头的公司。那么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在澳洲做投资的话，怎么样去分辨就是一家投资公司是否靠谱呢？有没有什么关键的标准和考量的因素？
如果说从比较基本的一个因素去考量的话呢，最基本的就是牌照嘛。结果我相信大多数投资人也理解，就是从事金融服务行业，因为这是牵涉到比较大量的金钱和帮别人管理财富，那么它是要受到监管的，而这个监管呢，相对来说是还是比较严格的。那么澳大利亚也是一样，所以呢，任何从事金融服务的行业都需要获取金融服务的牌照。那这个金融服务的牌照呢，缩写呢叫 AFSL， 也就是 Australian Financial Service License。那么一家公司有没有这个资质，有没有这个牌照呢，是可以查到的。那么你们到 ASIC 的网站上，澳大利亚的这个监管当局负责这个金融牌照的监管的这个负责部门就是 ASIC。那么你在 ASIC 的网站上是可以去查所有的他发放的金融牌照你可以按照金融牌照的号码去查，因为任何一个金融牌照都有一个注册号码。或者呢，你可以根据这个给你的这个公司的主体的名字去查公司主体这个名字也是要登记在册的，任何有牌照的公司，那么可以查到这家公司有没有牌照。那一家公司如果完全没有牌照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它不能够直接提供金融服务。因此呢最简单就是首先查牌照。当然了，在这个市场上呢，完全没有牌照从事金融服务的人呢也不多。因为这个属于明显违规了。那么最常见的一个状况呢，就是不是每一个金融服务公司它都一定直接自己持有牌照，很多是可以租用其他的牌照的，甚至呢这个行业当中呢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 就是很多的，如果它只从事某一个专项的金融服务，而这个金融服务呢，并不特性要求一定要持有自己的金融牌照的话呢，很多公司都会选择租用牌照，这个呢也不少见，并不是说呢租用牌照它一定是不对的啊，但是呢，可以去看一下他租用的这个牌照的来源，以及呢他租来这个牌照具体是做什么的。那么如果你具体到 Oli Capital 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从可以看到的一些数字，这是 AC 官网上可以查到的。Oli Capital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换了5个不同的牌照公司来租用牌照。你从这个不停的在更换牌照公司本身，就体现出这家公司可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不管他租用牌照的这个理由是什么，或者换那个牌照的理由是什么，一般来说你换一次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连续换了4、5次的话呢，那有极大的可能就是这家公司呢，要不然他就是没有付牌照租用费用，要不然就是他的操作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违规啊，才导致他被不停的被这个金融牌照公司呢所这个替换掉，或者不让他们再租用牌照了。那么相对来说，一般有自己牌照的公司，啊，它的资质上呢，肯定比租用牌照会更高一些。那么自己牌照公司反而会非常的保护，因为 ASIC 的第一层监管首先是针对所有牌照公司、持牌公司、持牌人进行监管，你需要过各种各样的年审。所以有牌照的公司呢，一般呢去做违规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胆子会小，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相反的，没有牌照的和租用牌照的，它的风险感觉上就小一点，因为它不被直接监管。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步的，大家需要想办法去做一个这个识别的过程。
所以牌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这些信息其实相对来说在澳洲也是相对比较开放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ASIC 的网站来去查询。那么除了这个牌照之外，就总的来说啊，如果就是投资者啊要规避风险的话，还有什么因素或者说一些小技巧可以来去作为一个参考，来去鉴别这个公司的靠谱程度呢？
其实，可能还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会显得更为专业，就是事实上，这个有牌照本身，牌照本身还有很多很复杂的分类有一些公司呢，这个鱼龙这个或者它鱼目混珠其实澳大利亚的所有的牌照都叫 AFSL，但是 AFSL 下面可以做的提供的服务可能范围很窄，也可能很广这中间是有很大差别的。那甚至进一步到托管，就是你能不能做托管？很多公司是不能够做托管的，或者说任何租用牌照公司都不能做托管的。比如说 Oli Capital 就存在这个问题啊，他号称自己这个做了一个托管，但事实上，如果他牌照是租来的话呢，任何租来的牌照是不能从事这个信托服务的。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有问题了。或者如果你去看 Oli Capital 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说明书，有些产品说明书上甚至上来就说，这个我这个产品不是金融产品。但是它明明是一个金融公司，它这个产品明明是金融产品。澳大利亚法律，这个澳大利亚公司法对什么是金融产品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并不是靠一句这个封面上我不是金融产品就可以规避掉的。这个定义是非常的这个严格和清晰的。如果是大面积的，像比较大的人群进行公开融资，它一定是个金融产品，它一定是一个这个融资的行为。那么任何没有牌照就进行公开大范围融资的行为都是非法集资。这种情况在市场上其实并不少见，一看这样的你就知道它是存在着非法集资的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角度呢是什么呢？其实另外一个角度，从一些最基本的这个投资的常识可以去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我们去看Oli Capital，我们还是拿它作为一个例子看它的这个给出的某一些产品，其实这些产品你一看它给出的条款，你如果就是用最基本的一些这个常识来看，就存在这个问题了，就是过于美好，过于美好的投资产品它都不大真实，它都有可能有问题。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上公开流传到 Oli Capital 的这个一个产品他说呢它是这个一个这个固定回报的产品，但是固定回报呢它是用来去投股票的，然后呢说我去进行股票投资，那就是个股票基金。然后这个股票基金呢，许诺一个固定的、稳定的每月分红的分红率，然后呢跟你说呢，我是保本保息的，这个东西加在一起，然后呢还说我有这个很高的流动性，甚至他后来有发一个产品，是投没未上市公司的，说我给你固定的这个每月的这个分红和没有这个锁定期，你随时随地可以赎回， 这个东西呢，一听呢你就觉得会有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任何你底下是股权的东西，而不是去放贷的，那么它的回报就不应当是100%确定的，它一定会有波动。啊，世界上没有哪个股票基金是许诺这个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回报，而且每个月的回报是不变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底层资产不允许。如果可以做到这些，为什么啊？所有的大机构不做这样的产品呢，因为他做不到，这一看就会有问题。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它明明是一个非上市公司的一个股权投资，那么投资一个非上市公司并不是一个不常见的投资，多的是啊，私募股权、风投很多，挺正常的。但是这种投资它一定呢，流动性不会很好。然后呢，它给你许诺一个很高的流动性，它怎么提供流动性？那只能是后面的钱进来把你买出去喽。那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给你付这个分红，而他投的那家公司显然还在公司早期发展阶段，甚至还没有开始盈利，他拿什么来分红呢？这东西唯一的可能性就往庞氏去了。如果我觉得就是最最基本的这个一个判断，就是不用过于贪婪，要理解投资它风险、收益、流动性这个三角一定是存在的。你要风险很低，回报很高，流动性还很好，而且不停的有这个现金分红，这样的东西呢？我不敢说没有，反正我是没有怎么见到过。就这种类型的啊，条款一看就会有问题。然后你可以去问他，你到底是怎么达成这样的啊这个回报的？我觉得一个比较正规的行业的从业人员，他反而愿意告诉你我的这个投资策略是什么，我的底层是什么。那么我们怎么达到这个回报？他可能面临的风险是什么？它的流动性是怎么样？它要是不是要锁定1年，还是锁定2年？这些东西都讲清楚之后，你也可以去理解。我觉得最后来说，就是投资一定是有风险的，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去做投资的时候是理解这个风险，对这个风险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去做投资，而不是说我去投了，结果发生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风险。那这个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您刚刚说的就是流动性，还有它的收益以及它的这种风险，等于是三个要平衡的三个变量，它永远不可能达到每一项都是最理想的状态。你可能是寻求一个高回报，但是它面临了很大的风险。但是如果你的风险性比较低的话，可能你相应的收益回报它的也不会那么稳定或那么高。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被就是一些广告上的一些就是特别夸夸其谈的一些话或者一些文字所诱骗，还是要对这些的广告保持一个比较警惕的一个心理。好，剩下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小的 tips 吗？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呢，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恐慌，然后呢，觉得对澳大利亚的这个体系或者监管体系没有了信心。那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上来说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它反而体现出了澳大利亚的监管机构在必要的时候做出了必要的工作。事实上呢，根据可以获得的信息来看呢。很有可能是正是因为监管机构更早的介入，才让这件事情呢很早就爆发了。最近在网上传得很红，是这个一二月份的事情了。但事实上，我们在业内呢，之前确实是11月、12月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走掉了，然后公司就已经被 ASIC 查了。所以其实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呢是在做事情的。当然，所有的监管它99%都是事后监管，因为我不可能在事先先这个假设所有人都是骗子，那监管机构也没有这个资源每个去做，但起码在这个发现可能有问题之后，或者有人去报告之后呢，很快的监管机构就这个介入了，是最后的结果可能有一些投资人无法收回所有的成本，但是它起码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在这个规模还没有到非常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制止了啊。刚才一开始说它可能是一个5000万的体量，那可能对普通人来说5000万是个挺大的数字。但作为一个基金公司或者一个投资公司或者金融行业来说，其实5000万还是一个小型的机构。而一个小型的5000万的机构有了问题之后，很快就被这个澳大利亚监管机构所这个查获，然后呢，采用了一些这个必要的监管的措施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反而觉得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也从而给大家敲醒一记警钟，就是说让大家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在未来投资的时候可以就
对，
是认清方
他
向。
在比较及时的时候就已经止损，然后我觉得，鼓励所有的人，当开始发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可以经过一些正常的程序和流程呢，去进行沟通。一方面，首先是可以跟金融公司本身沟通，大多数的金融公司如果是正常的持牌公司，它都会有 按法律规定都会有一个正常的客户的这个complaint，就是客户的投诉的流程啊，这是个很正常的流程，大家可以坐下来聊，看到底哪些事情是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啊，有一整套流程，这个距离这个非常严苛的监管或者上法庭打官司之前，前面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大家不要害怕去跟对方进行交涉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沟通的这个方式。然后呢，我觉得从这次事件来说吧，就是。大家多查一些官方的信息，其实不难。就我们开始讲的查执照这件事情非常简单，而且只要去看官方的网站，ASIC 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不用信很多小道消息。第二呢，就是看这个产品的说明等等啊，如果这个产品好到就是感觉太难以这个置信的情况下，那它就是不可信的啊，它就是没有那么完美的东西的。那第三呢，就是理解澳大利亚的这个监管的程序。啊，同时呢，从这件事情上来看呢，可以感觉到澳大利亚的监管的这个机构还是在做自己的事情的。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是可以跟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的。当然，它有一定的固定的程序吧。我觉得最简单的，可能有的时候去咨询一些法律意见。
好的，非常感谢您介绍啊。那需要注意的是啊，我们本期节目仅仅是为听众朋友提供一些一般性的参考和建议啊，因为案例是五花八门的，每个人情况都是各不相同啊。所以，如果您需要针对自己的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建议啊，还需要去咨询您的律师或者是您的金融的咨询师。好的，谢谢魏瑞浩。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